加拉太书系列讲道，5:22-24，圣灵的果子之八，温柔。普杰西牧师，2022年9月18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编辑张艳芬、甘小春。假如你们在上半场就已经把对方痛宰了40分，或者你的孩子打球但不计分，那还算得上是体育运动吗？假如到头来每个人都得了奖杯，那么奖杯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有人为自己没能如约参加 M 先生的儿子4年级毕业典礼发了个短信向他道歉。 M 先生回答说，那根本不是毕业，只不过是从4年级转到5年级去，那根本不是庆祝典礼，那是神经病。他们翻出各种新花样来庆祝平庸。我想我们中间许多人都为近年来的这种趋势悲哀，这应该怪谁呢？有意思的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把责任推在基督教身上，说这是基督教道德系统上的缺陷。对尼采来说，同情或者顺服、谦卑或者谦虚、怜悯制造出了这种软弱。对他来说，假如神是个好牧人，我们只不过是羊，是驯服的羊，这就给人一个很弱的道德基础。最近电视上有一则有关羊的广告，但和尼采说的大概不是一回事。尼采说，从一开始狮子就吃羊，当然对羊来说不是好事，但是对狮子却是好事。他还说，羊给人类社会玩了个游戏，但那是个小把戏，让人感到自己不道德，他们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他们实在太软弱，不能保护自己。尼采还说，软弱的人永远都在那里用基督教的软弱道德观操纵强壮的。你们恨恶狮子，因为比你强，比你好。社会应该向前走。他的一个跟从者这样写道，基督教是失败之人的宗教，耶稣死了，被他自己的人民在罗马专制者手下处死。然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不知怎么搞的，基督被推崇为王，通过教会在世界各处征服获胜。我们需要的不是顺服、同情、中庸、怜悯，我们需要的道德基础是强大、杰出、狡猾、财富、温柔、谦卑、礼让，这些特征是不怎么受欢迎的。难怪我们学习加拉太书5章圣灵的果子时，人们对关于温柔、节制、5:23的讲道兴奋不起来。我想把今天早上的标题列为温柔的巨人。标准版英语翻译 ,ESV, 用温柔、谦和或温顺。保罗用的这个希腊字很难翻译，我们的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字。温顺、谦和、温柔在我们的语言里都还有类似的意思，但是礼貌在我们看来则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那么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字在新约以外的使用。在希腊文里，这个字用来描述驯服野生动物，把本来放任无羁的动物力量驯化成可利用的。比方说，野马有的是力量，但是不能利用。如果你能驯服那匹野马，原来的蛮力就变得可以控制，可以利用了。在伊索寓言里，顺便说一下，我不怎么喜欢伊索寓言。一个农夫想要渡海，他看到大海是那么咆哮翻滚，实在太危险，于是农夫说，我们别渡海了，因为大海根本无法控制。大海对他说，那咆哮大浪不是我，那是风掀起来的，是风失去了控制，我是海是温柔的，也就是保罗在此所用的这个字。你看，即使在这个预言里，具有巨大能量的大海说，浪是风造成的，我控制自己能力。这个字也用在古代希腊的医药里，若用的恰当可以帮助人治病，但滥用则可以成为毒药。也就是说，那是拥有巨大能量的东西，必须得到控制才能变得有用。亚里斯多德著《古希腊哲学家》是这样定义的，绅士是这样的人，既不暴怒，也不是从不发火。也就是说，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脾气的人。因此，我们的新约希腊文里指的就是能够控制的力量或大能。首先，那不是柔弱，也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合理的，又控制的运用他的力量。或者说，他有强大的力量，但又能控制自己，合理反斜杠合适的运用他的力量。新约把这个字用来描述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的圣灵果子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翻译成谦逊。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用谦逊这个词的时候，是指一个有能力的人在自我控制， 而不是在他的行为举止上显拔自己高于别人。所以温柔绝不等于无能，而是一个拥有强大能力的人运用他的能力尊重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尊重那些比他软弱的人，而不是突出他自己。因此这个词是用来描述一个有权力的人谦卑顺服，他具有能力但却顺服神的话，让自己服在神的权威之下，并且是自愿的热忱的顺服。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温柔慈爱的心呢？哥林多前书 4.21 分，雅各说，你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雅各书 1.21。 我们的加拉太书在接下来的第六章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6:1。再说一遍，不是黑白分明的对立，对方有错，但他不是以权威以强权去接近那人，而是从关心爱护的角度温柔的劝说。保罗和彼得都用这个字来纠正反对我们的人，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 3:15 分。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相信耶稣是王，所以我们战斗用的不是世界所用的武器，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力量而言，我们对此没有兴趣。神是我们的神，基督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与人打交道存温柔之心。保罗又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提多书3:1-2。与此相反的是，有人知道自己在高位上，或者有人自以为自己有权力威，于是就藐视别人。这样的人没有温柔，没有谦卑，而是粗鲁严苛骄傲。他们手上的权力不是用来为他人服务的，只用来为自己服务。当别人对他的反应不如他预期的那样，他就变得怨恨反感。就是在网上看到的许多视频里那种被称为克伦 Karen 的人，这是近年来美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个名字，一般是指中年白人妇女，喜欢挑别人的毛病，比较刻薄的人。神要求我们要温柔，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温柔的神。既然温柔是圣灵的果子，那么神一定是温柔的。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的这番话不仅使尼采生气，也把当年的罗马人和犹太人都气疯了。罗马帝国是如何获得权力的？当然是通过武力。当他们听到基督这位王说他柔和谦卑这样的话时，不是惊讶就是愤怒。所以保罗说，基督的十字架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希腊则讥笑说，王可不是这样统治国家的。但福音告诉我们，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马太21:5。还有谁的权力比耶稣大？还有谁的能力比耶稣大？他是神，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尼西亚信经，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腓立比书2:6。雅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神的全部大能在他身上得到完全控制。他如此谦卑，竟然成为了人，加入到我们的困苦危境中来。最无法让我们理解的是，他保持了既是神又是人的本质，不是暂时，而是永远如此。他身上的人类特质将持续到永恒。我们神的谦卑柔和就到如此地步，并且他毫不羞耻的如此行，为的是服侍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荣耀属于你》是约翰·加尔文被从日内瓦赶出去之后到德国的斯特拉斯堡生活的3年里写的。注：读者可以从《这就是加尔文》一书中了解加尔文，包括他被逐出日内瓦的故事。此书已经译成中文，在同一个网站里。歌词极其优美，你有完美的谦卑柔和，丝毫没有严酷苛刻，也没有怨恨苦涩。思想一下我们的神吧，我们多少次冒犯了他，多少次我们表现出不知感恩，然而他一次又一次的温柔的来到我们这里，哪怕是在纠正的时候，也同样以温柔相待，把我们带回神家。神的同情，神的大爱 永远都以谦卑温柔赐给我们，所以他要求我们也成为谦卑温柔之人。是他的谦卑温柔呼召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也成为谦卑温柔之人。我们必须问自己，谦卑温柔是我们的特征吗？神的温柔谦卑感动人，也改变人。这一点，那本有名的儿童读物奥斯卡·瓦勒斯写的《温柔的巨人》相当美好的给表现出来。你们可能都还记得，故事从一群孩子在一个果园里玩开始的。主人是一个巨人，出门七年去看望朋友了。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园子到处都是玩耍的孩子们，于是他围起来高高的篱笆，上面写着，这是我的园子，擅自闯入者将追究法律责任。作者说，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孩子们很伤心，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游乐场，街上太脏，再也找不出像这个大园子那么好的地方了。春天到了，巨人看看窗户，树木花草都不开花，夏天来了还是没有变化，转眼到了秋天，果树上也不像往年那样结满果子，他感到非常奇怪。终于有一天早上，他突然听到歌声，一看，所有树上都开满了花，并且结出来果子，并且都在那里歌唱，整个大自然都在歌唱。为什么？因为每棵树上，每个枝子上都坐着孩子，只有在园子的一个角落里，改变还没有发生。那里有个最小的孩子，他个子不够高，爬不上树去。巨人看到后深受感到，就跑过去。那个孩子正在大哭，都没注意到巨人来了。巨人过去用手托起孩子，把他送上一根大树枝。孩子感动极了，张开双臂拥抱巨人，还吻了他。那天结束的时候，巨人大受感染，无比喜乐。孩子们也开始离开，大家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没看见那个最小的孩子。作者说，他最爱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亲吻了他。此后多年，巨人一直敞开他的园子，他每天都在注意的观看，但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小孩。多年后，他看到有个人园子里漫步，巨人很高兴，就跑过去。走近之后，他注意到那个孩子在流血，他愤怒起来，想要知道谁伤害了这个孩子。作者这样写道，巨人的脸开始发红，说，是谁那么大胆，竟敢伤害你？孩子的手掌上有两根钉子，双脚也有两根钉子。谁伤害了你？告诉我，我立马就去宰了他。孩子没有直接回答，这是爱的伤痕。你是谁？巨人问道。突然一种奇怪的恐惧临到他，他在孩子面前跪了下来。小孩微笑着说，你允许了我在你的园子里玩，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到我的园子里去，那里是乐园。那天下午，孩子们玩的时候，发现巨人躺在树下死了，身上盖满了白花。虽然这仅仅是个童话故事，但却清楚地包含了一个这样一个事实，神温柔谦卑的来，甚至温柔谦卑像孩子一般，为的是暴露出我们自以为有力量有能力但实际上的软弱，并且不是停留在那里，而是把我们的软弱模塑成为力量，目的是为了其他人，好叫我们情愿地以温柔与他们相待，让我们成为温柔的巨人。当我们懂得了神总是温柔地对待我们，哪怕我们是在我们的顽固之中，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成为这样的温柔巨人。今天早上他温柔地召我们来，要我们凭信心谦卑地悔改，放下你的骄傲和你所造成的和别人之间的隔阂。因为温柔谦卑的罪人知道自己也是罪人，生活在罪人中间。你和那个你瞧不起的人之间事实上是没有距离的，温柔的人会主动靠近对方，而不是远离对方，以致有能力说，我怎么能够分担你的重担。不管怎么说，你的力量你的长处是为了什么？这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讨论的，这也是尼采们不能理解的。因为尼采来说，你的能力当然是为了你自己。但是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罗马书15:1。最后我用温柔的慈悲一书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我越是活得久，越认识到教会不是靠教皇、十字军、宗教法庭、政治等等所建立所坚固的，而是靠穷人、病人、潦倒的、边缘化的人向耶稣基督的看不见的祷告建立的、坚固的。他们来到基督面前说，请让我看见，请让我行走，请让那白天黑夜折磨我的鬼离开我。 基督对他们每一个人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我们得到的医治只会给我们带来我们自己没有寻求的更大的谦卑里面的力量。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愿我们认清自己是谁，愿我们懂得神是我们温柔的荣耀的救主，没有严酷，没有怨恨，永远温柔。愿我们照着去行。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世人肩负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举所抵御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万年，犹如人间。